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约书亚记二十二章。二十二章是关于约旦河东两个支派的事件。我们来看第一节。当时约书亚招了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遵守了。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也都听从了。对于这两个支派，我们只有回到民数记，我们才知道为什么两个半支派他们会住在约旦河东的地。这两个半支派在约旦河东的地看见那里失河去放养他们的牲畜，就请求摩西把约旦河东的地分给他们。当时摩西又责备他们，对他们说：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你们竟坐在这里吗？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过去进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那地呢？我们要明白，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地是迦南地。这两个半支派看到了约旦河东的地是肥沃的，失河放养牲畜，就要求把那地赐给他们。他们这种想法属于典型的个人主义，对自己有利的、对自己有帮助的，就要求得到和拥有。我们看到这两个半支派，他们的选择也受到了责备。摩西说：你们还没有到迦南地，就要分得一定的产业。这样的行动呢，是使其他的以色列人在攻取迦南的过程当中灰心丧胆，是受责备的，个人主义的表现。这种个人主义今天教会比比皆是，他不把自己视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任意而行。他也不在教会中与其他的肢体共同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这种就是典型的个人主义，他的借口有很多教会有问题我不愿意去建造教会我不想和谁谁谁在一起同工，各种的借口无非就是个人主义的诡诈、虚伪。个人主义它就是破坏基督的身体，个人主义是把耶稣基督的身体进行肢解。这两个半支派所做的选择受到摩西的责备，摩西说：你们坐享其成，还没有进迦南地，你们就要在约旦河东得到产业，居住在这里，这样会使以色列整体的信心失去胆量的。责备他们不是在夸赞他们，而是责备他们，这就没有了共同体的观念，没有了基督身体的观念，任意而行。后来呢，这两个支派就说：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累圈，为夫人孩子造成，我们自己要带兵器行在以色列前头，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但我们的夫人和孩子因这地居住的缘故，要住在坚固的城内，我们不回家，只等到以色列人各承受自己的产业。你看看他们的选择，他们要付另一个代价，这个代价是极大的。先不顾自己的家庭，带着兵器走在以色列人前头冲锋陷阵，这个是代价。神呢也允许了他们的祈求，允许了他们这样的一个的建议。因此他们在约书亚第一章也按照约书亚的吩咐，要走在以色列人前头去征战。在征服迦南地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是如此顺服。其实这种个人主义 就是单顾自己，想的是自己现在的生活，想的是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想的是自己的产业。他并不把自己单纯的视为耶稣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因此，个人主义与教会的共同体生活，它是相敌的，是拆毁性的。如果不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那必然就是破坏、有损耶稣基督的身体。不过，在这样的一个他们的请求和摩西上帝的许可之下，就许可他们如此做，他们也如此的顺服了摩西的吩咐，他们还有约书亚所吩咐他们的，直到征服了迦南地。你们这许多日子总没有撇离你们的弟兄，直到今日，并守了耶和华神所吩咐你们当守的，不过他们也履行了诺言。其实个人主义选择是要付代价的，他们就付了代价。神赐的地是迦南地，不是约旦河东。其实两个支派的选择和神的许可在解经上备受争议。神既然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他们为什么要在约旦河东迦南地之外去选择土地呢？这个呢，解经上也很难达成共识。不过上帝许可了他们这样的祈求，他们也因为这样的选择做了另一个决定，做了另一个的生活方式，离开家人，然后奋勇向前，和其他支派共同去征战，这是他们的一种选择。所以我们看到个人主义是完全不可取的。因此，如果你是教会的成员，你是教会里的会友，你要委身在一间教会，就不要单顾自己，不要按照自己的想法任意而行。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我们的身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我们是一个共同体，不是单一的一个人，不是单一的按照自己的想法任意而行，不顾共同体，这种是自私的、贪婪的，有损耶稣基督的身体。如今耶和华你们神照着他所应许的，使你们弟兄得享平安，现在可以转回你们的帐篷，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只要切切的谨守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尽性侍奉他。他们完成了他们的承诺，以色列人也分得土地，这样的征服的使命告于段落。那么约书亚就解除他们的义务，可以回到自己的土地，继承那里的产业。第五节，约书亚为什么告诉他们说要谨守耶和华的诫命呢？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呢？约旦河东没有这个献祭的地方，约旦河东无法向神来守节的。因此约书亚特别强调，你们到了约旦河东也要来过信仰生活，也要敬畏上帝，也要守他的律法。因此才有这里的一个嘱咐。接着到后面你会看到，住在约旦河东也带来一个隐患，因为他离共同体太远了。于是约书亚为他们祝福，打发他们去，他们就回到自己的帐篷去了。马拿西那半支派，摩西早已在巴山分给他们产业，这半个支派约书亚在约旦河西，在他的弟兄中分给他们地业。约书亚打发他们回到帐篷的时候，为他们祝福，对他们说，你们带着许多财物、许多牲畜和金银铜，并许多衣服回到你们的帐篷去，要从你们要将你们从仇敌夺来的物与你们 众弟兄同分。于是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从迦南地的示罗起行，离以色列人回往他们得为业的基列地去，就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得了为业之地。我们就看到所有的支派都继承了土地，所有的支派都分得了上帝所要给他们的产业。上帝的应许不会落空，对他的每一个儿女的信实是不变的，所给予的赏赐和土地也是真实可见的。那么约旦河东的两个支派从第十节一直到34节出现了一个事件这个事件还是蛮重要的。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到了靠近约旦河一带的迦南地，就是约旦河里那里筑了一座坛，那坛看着高大。一谈到筑坛呢，一般就是要献祭筑坛在圣经上一般就是要献祭，透过献祭来敬拜神我们看到挪亚的筑坛，看到亚伯拉罕的筑坛，看到后来在没有会幕之前筑坛的这个行动呢，就是献祭对上帝进行敬拜。当他们建坛的时候，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以色列人听见这两个支派的人筑了一座坛。筑坛对于以色列群体而言不是件小事，那是件大事，因为以色列在这个期间他们敬拜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以会幕为中心的敬拜，不能在其他地方私自去建坛。其他地方建坛属于违背耶和华敬拜的吩咐，神对以色列人敬拜的这种的原理是有规范性的，规范性的敬拜，唯有在会幕里敬拜，唯有在会幕里献祭，才能蒙上帝的喜悦。而这个规范性的敬拜主要是告诉以色列人，敬拜的地方是上帝指定的，敬拜的方法是上帝指定的，敬拜的路径时间都是上帝所指定的，人不可以凭着私欲去敬拜神。在新约也告诉我们，敬拜的方法是上帝指定的，敬拜的媒介路径也是上帝所指定的。新旧约都是一样，敬拜是有规范性的。我们在新约里的百姓在哪里敬拜神？要在耶稣基督里，唯独在耶稣基督里才蒙上帝的喜悦，唯独按照真理和圣灵的敬拜才蒙上帝的悦纳，除此之外人私欲的敬拜不蒙上帝的喜悦，其实是被咒诅的。保罗就说，若传另一个福音就应该受咒诅吗？必须在耶稣基督里面，在真理中，在圣灵里敬拜神，因为真理的指向是耶稣基督，圣灵的工作透过真理把人引向耶稣基督，来荣耀耶稣基督。因此我们就明白一个事实，什么事实？新旧约的敬拜都是规范性的，私意的崇拜，自我的发明，自己的认为都是错的。今天的敬拜不是混乱吗？凭着感觉敬拜，凭着感觉敬拜，感觉好认为这个敬拜好，只要自己舒服就认为敬拜合理，只要满足自己的需求就认为这种敬拜才是我所需要的，其实都是一种呢自我的崇拜，背离了神所规范性的敬拜，在真理和圣灵中来敬拜神。离开真理，人不可能认识基督，离开圣灵，人也不可能认识基督，因此敬拜一定是规范性的。其他的支派呢，听到这两个支派筑了一座坛，众人 就聚集在示罗，要去攻打他们。这个筑一座坛呢，对于以色列人而言，等于是另建一个会幕，等于敬拜偶像、私设祭坛，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你看今天的很多的基督徒啊，就是私设祭坛，私设祭坛，私自的设立敬拜的地方，无论在城市教会还是在城邻教会，这种现象比比皆是。就有些基督徒他们不在教会过信仰生活，他们私自在自己家里请某一个传道人，请某一个的所谓的老师在他家里进行学习，而他这种的形式并没有得到教会的同意，甚至不和教会商议私设祭坛，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这就是个人主义，任意而行，这就是好像士师记所讲的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啊，想怎么做怎么做。私设祭坛本身就是混乱教会，私自的不经教会的许可，在教会之外设立所谓的聚会学习的地方，这就是拆毁耶稣基督的身体的表现。而这样的基督徒本身就是胆大妄为，这样的基督徒本身他目中无神，认为自己有权利可以再建一个聚会，这是非常危险的。可是人不认为这是问题，那么以色列的其他会众听见这件事就攻打他们，肯定攻打呀，你们不在会幕敬拜神，不在会幕献祭，想做什么？想造反吗？想自己再另设一套敬拜礼仪吗？想再敬拜其他的偶像吗？这是大罪，因此要攻打他们。在攻打之前就派了一个调查组，是三节，以色列人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贝尼哈往基列地去见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两个支派的人，又打发十个领袖与贝尼哈同去，就是以色列每支派的一个首领，都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他们到了基列地，见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对他们说，我们看到大战一触即发，如果没有这个调查，以色列之间会带来一场的生死的搏杀。当然这个搏杀从意图来讲是合理的，因为筑坛这个事情是未经过摩西律法的许可，这种的筑坛是违背了在会幕敬拜的这种规范性原则。但是以色列人也派了一个调查组去调查，你们为什么去筑坛呢？你们筑坛难道是要敬拜偶像吗？你们筑坛是背离谁吗？这个是要调查清楚的，因此调查很重要，有证据很重要。其实今天在教会内部的很多事情道听途说很多，然后用口散布谣言很多，就是没有形成讲真话、讲实话。任何一个事情都需要证据和论证的。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教会内部是往来传舌，没有证据，没有调查，开始散播谣言，凭着自己的看见的事情开始大大的发挥，没有了解实质这都是愚昧的行动。而愚昧的行动又带来言语的广传，而这个言语或真或假，半真半假，或者就是猜测自己的预估、自己的预判，这些都是错谬的。对他们说，耶和华全会众这样说，你们今日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干犯以色列的神，为自己筑一座坛，悖逆了耶和华，这犯的是什么罪呢？从前拜比尔的罪孽还小吗？虽然瘟疫临到耶和华的会众，到今日我们还没有洗净这罪，你们今日竟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吗？你们今日既悖逆耶和华，明日他必向以色列全会众发怒，你们所得为业之地 若嫌不洁净，就可以过到耶和华之地，就是耶和华帐幕所住之地，在我们中间的产业，只是不可悖逆耶和华，也不可得罪我们，在耶和华我们神坛以外为自己筑坛的。从前谢拉的曾孙雅干，岂不是在当面的物上犯了罪，就由愤怒临到以色列全会众吗？那人在犯的罪中，不独一人死亡。我们看到其他的支派，是担心他们的犯罪，会带来整个以色列陷入上帝的审判之下。其他支派也担心这两个半支派在自己筑坛背离神敬拜偶像。从动机来讲，他们是为神而战；从动机而讲，他们在维护以色列合法的敬拜的合法性。我们也看到这个事件的处理的过程值得教会的学习。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需要调查，有确据，需要有证据，不能够盲目的批判，不能够盲目的指责，不能够盲目的攻击，不能够盲目的论断，不能够盲目的进行纪律的惩戒，也不能盲目的定罪，而需要证据的。因此你又看到在这个事件的处理的过程当中，调查、对话、沟通是多么重要的事情。于是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回答以色列军中的头领说，大能者神耶和华，大能者神耶和华，他是知道的，以色列人也必知道，我们若有悖逆的意思，或是干犯耶和华为自己筑坛，要转去不跟从耶和华，或要将燔祭、素祭、平原祭献在台上，愿耶和华亲自讨我们的罪。这两个半支派他们也做了一个申诉，我们不是悖逆啊，若我们悖逆的话，愿耶和华鉴察我们，愿耶和华亲自讨我们的罪。我们筑坛不是为了献燔祭、素祭、平安祭，如果不在会幕献祭，在会幕以外献祭的话，愿耶和华讨我们的罪。你看他们的这个申诉啊，也表达他们筑坛的目的，澄清了他们不是在建另一座坛去献祭。这种有效的沟通才是教会所学习和效法的。有效的沟通能解决问题，无效的沟通或者不沟通造带来问题的加剧。我们行这事并非无故，是特意做的，说恐怕日后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以色列神有何关涉呢？因为耶和华把约旦河定为我们和你们流便人、加德人的交界，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这样你们的子孙就与我们的子孙不再敬畏耶和华。因此我们说，不如为自己筑一座坛，不是为献燔祭，也不是为献别的祭，乃是为你我中间和你我后人中间做证据，好叫我们也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平安祭和别的祭侍奉神，免得你们的子孙日后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他们考虑到合一性，希望筑这一座坛为证据，来告诉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后代，我们和其他支派是合一的，我们是敬拜同一位神。我们要明白，如果这两个支派、两个半支派不要求在约旦河东得产业的话，就不用筑这一座坛。他们的选择也给他们带来隐患，他们离其他支派很远，他们离敬拜的地方很远，他们离会幕很远，他们也担心有一天自己和后代被遗忘。所以弟兄姐妹，个人主义啊，完全不可取，个人主义最终就是被遗忘。在教会里面，如果你是个个人主义者， 你也不关注教会，不参与教会的团契，不参与教会的信仰生活，不参与教会的任何的属灵的聚集和活动的话，慢慢会被遗忘的。其实首先不是遗忘你，你就是个个人主义嘛，你不参与教会所有的共同体的活动，结果就是被遗忘。我们要明白，个人主义不是在哪间教会，个人主义只要不悔改，在哪一间教会都是个人主义。不想过共同体生活的，到哪里也不过信仰生活。想过信仰生活的，千里迢迢他也愿意去过共同体的信仰生活。因此这两个支派的选择也给他们埋下了隐患。他们也知道他们离其他支派太远了，如果不立一座坛的话，今后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后代就被遗忘了，好像跟以色列人没有什么关系。因此他们筑这一座坛来作为纪念，神在我们中间，我们和你们是合一的，我们和你们是同一位神，同得神的应许，同得神的产业。因此在教会里面过信仰生活，多参与教会里的聚集属灵的团契，多在教会逗留一些时间，多在教会吃饭，多在教会参加各样的学习，要不然你叫什么名字都会被遗忘的。可是这两个半支派很积极，非常积极，筑一座坛来强调这种合一性。因此如果你是个个人主义者，你应该积极的参与教会里的信仰生活，积极的来参与教会里的团契，免得自己被遗忘。你不能说忘了就忘了吧，没人记得就没人记得吧，反正教会也没有爱心。这两个支派从这个行动来讲是比较积极的，不是消极的。他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也积极给予了解决的方案，筑下一座坛，提醒他们自己，提醒他们的后代，我们和其他支派同盟拣选，同得产业，同敬拜一位神。到了第三十节，祭司菲尼哈和会众的首领，就是与他同来的以色列军中的统领，听见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人所说的话，就以为美。你看，经过有效的沟通，这个问题解决了。如果没有沟通，直接去攻打的话，血流成河，生死相搏，自相残杀。我们看到最后皆大欢喜，皆大欢喜的场面。因此教会的共同体想要维持合一，需要有效的沟通，有效的沟通。不沟通或者无效的沟通会带来共同体的撕裂。至少在二十二章，筑坛这个事件带来了风波。通过有效的沟通，其他的支派和两个半支派都是出于合理的动机，都是出于正确的期盼。其他支派不希望他们敬拜偶像，两个半支派他们去申诉，我们不是为了敬拜偶像，而是为了告诉我们的后代，耶和华在我们中间，证明我们和其他支派是同一家，同敬拜一位神。因此我们就看到合理的沟通让共同体变得更和睦，合理的交流使共同体更蒙上帝的赐福。三十四节的最后，流便人、加得人给坛起名叫正坛，意思说这坛在我们中间，证明耶和华是神。他们的选择带来隐患，他们也积极解决这个问题。人的选择一旦立定，所带来后续的 问题是一环扣一环，因此啊，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不要随意的按照个人的性子来过信仰生活，也不要个人选择一种个人主义，任意而行，只顾自己，不关注共同体的信仰生活，要不然会成为流浪者，会成为被遗忘者，会成为孤独的羔羊，会被野兽吞噬掉，在旷野连生命都会失去的。应该进入共同体，在共同体里面来过信仰生活，在共同体当中来维持自己的信仰，也是建立基督身体很重要的要素之一。我们来祷告。天父，来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两个半支派他们的选择所带来的隐患，也看到他们积极的解决隐患所带来的问题。但是这种选择所带来的隐患始终未能全部的解决，因为离共同体太远，离会幕太远，离祭坛太远。主啊，今天的教会也是如此，教会有很多的问题，也有很多支离破碎的共同体的关系。主啊，求你怜悯教会，使教会在教导之下，在牧养之下，减少个人主义，反而注重共同体，在这个身体当中彼此建造，彼此连续，彼此颤拉，彼此长进。主啊，你恩待教会，你恩待教会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若是个人主义者，愿你的话语提醒，使他能够积极的归回到基督的身体中，建立基督的身体，让共同体更加的合一和睦。主啊，怜悯我们虽是软弱，但愿主的话语提醒。奉主名祷告，阿门。